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谜。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参观一下微观世界。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单细胞生物，就是很多朋友在上中学的时候啊，曾经在显微镜下观察过的草履虫，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这种肉眼看不见的小生物呢，虽然只有一个细胞，但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体内有两个细胞核，一个呢是控制新陈代谢和生长的，另一个呢是负责遗传和生殖的。体表的表膜负责呼吸机能，食物则是利用口边的纤毛来捕获，再用体内产生的酵素进行消化吸收。遍布全身的绒毛还可以像腿一样的帮助草履虫自由地移动身体，也就是说具有运动的功能。在课本中，草履虫被定义为原生生物，是作为最低级、最原始、最简单的一类生物来介绍的。它所属的原生生物出现在 18.5 亿年前的远古宙时代，可以说是非常的古老了。然而，这种通体只有一个细胞的原始生命，却已经具备了一个高级生命的所有生命活动，就是运动、消化、呼吸和繁殖。而相比草履虫更为原始、更低级的细菌，其实一样有着复杂的系统。在现在普遍接受的生命演化历程表中，细菌最起码在33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跟草履虫一样，细菌也是单细胞生物，不过呢，它们更微小，连细胞核都没有。然而细菌呢，其实一样能实现生命的基本功能，比如说新陈代谢、个体繁殖，还有运动。来和大家说一下细菌的运动功能。大家都知道，细菌呢虽然是比尘埃还要微小，但是细菌的传播速度却是非常快的。那细菌是靠什么跑得这么快的呢？告诉大家，没什么秘密，人家靠的就是一条大长腿，长在细菌细胞表面的细细长长的蛋白质分子，学名呢叫做鞭毛。细菌鞭毛是螺旋状的细丝，每一根细丝的基部都带有一个可以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转动的旋转马达，这样呢才可以带动细菌前行，而前行的方式也是以螺旋状的运动轨迹走的。这种马达呢是一种细菌体内的蛋白，非常小，大小呢只能是以纳米来计算。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它的结构却跟汽车的发动机差不了多少。定子、转子、主轴、轴瓦、联动杆、调节与制动系统等等部件一个都不少，而且呢控制精准，每秒钟能旋转个300到2400转，在这样的高速下居然还能在1/4圈内刹车并且调转方向，这性能好的都快赶上外星人的飞碟了。鞭毛呢不但是旋转速度快，奔跑能力也是快得惊人。常见的这个细菌鞭毛在一秒钟之内就可以跑出自己身长60倍到100倍的距离。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咱们来跟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猎豹做一个比较。猎豹体长1米2左右，奔跑的速度呢最快是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是一只身长1米2的细菌，在鞭毛的驱使下，这能跑多快呢？简单的做一个计算啊，就是人家可以一小时跑到260公里到430公里那么长，这就能把猎豹远远地甩在后边了。那如果一开始我们没有说咱们这里介绍的只是细菌的一个小零部件，而是说这是一款概念型的超级跑车，大家会不会也相信呢？事实上啊，细菌鞭毛呢被认为是自然界中最高效、最精密的分子引擎，还有纳米机器，也是最复杂的蛋白质机器之一。而由于它的高度复杂性，鞭毛马达一直是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还有结构生物学研究的一个难点。因为关于鞭毛是如何从简到繁进化而来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按照达尔文进化论是根本没有办法解释的。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啊，鞭毛发动机一共是由50个部件，由差不多30种不同的蛋白质分子构成，这些必须按照内部的特定机制一起系统协调的工作，大家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才能正常运转。就像是一只瑞士手表，缺少任何一个零件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它只能是按照严格的工序被制造和安装起来，不可能是自发随机演化而来的吧。这么说吧，如果埋在深山里的铁矿石能在大自然的某一个偶然的因素下自发地冶炼成铁，然后铁块们又能自动切割加工成精密的零部件，再然后呢，它们机缘巧合之下，螺丝自动找上了螺帽，齿轮自动咬合，各个零部件自动归位，组装成了一个电动马达。如果说这样可以实现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说，这细菌鞭毛呢，也是能从没有生命、杂乱无章的这个无机化合物中演化出来的。如果细菌鞭毛还不足以令人震撼的话，咱们不妨再来看一下比细菌更原始的生命。目前大家普遍接受的假说呢，注意啊，是假说，科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呢。这个假说是说，地球呢在大爆炸中形成之后，慢慢的冷却成了一个宜居的星球，简单的有机化合物在这期间就合成了可以自我复制、自我组装、自我催化的分子，直至细胞膜的出现。打这儿开始呢，就开始有生命了。这种生命称为最后普通的共同祖先，缩写是 LUCA。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 LUCA 估计是生活在约40亿年前的单细胞生物，生活在靠近海底岩浆流过的深海喷口的高温水域当中。为什么是估计呢？因为到目前为止啊，科学界还没有可靠的化石可以让我们一睹 LUCA 的芳容呢。所以这个所谓的 LUCA 目前来说，它只是存在于科学家们的想象当中。然而就算是一个概念型的生命，科学家们呢也都认为这 LUCA 产生的时候就已经有数百个基因编码了。因为要完成自我复制和自我组装，也就是繁殖和生长这两样生命必须的功能，就一定有一套掌控遗传密码的细胞结构，比如说信使 RNA、 转运 RNA、 核糖体等等，然后按照 DNA 编码，它们组建成了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呢，包括可以进行无氧呼吸的酶，还有复制遗传物质的 DNA 聚合酶等等。在这些蛋白构成的框架当中，维持新陈代谢的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还有能让生命世代延续的生殖系统就形成了。而这三套系统必须从一开始就出现，而且同时存在，才可以使一个个体成为活的生命。而这个呢，也是生命起源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用演化的理论，也就是基因突变和随机事件这两大工具，来解释这样一个复杂而又紧密联系的系统的产生。因为系统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缺一不可，都是生命能正常产生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刚才提到的生命演化历程表呢，虽然说现在也已经被普遍接受了，也都用在了教科书里，不过其实这张表啊，包括它背后的生物演化论，在科学界呢，还都只是作为假说存在的。对于生命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是不是真的是按照进化论的思路由简入繁这样演化而来的，科学界呢，目前其实还是没有定论的。所以有不少科学家就针对这个问题，对于进化论进行了挑战。美国里海大学生物化学教授麦克贝赫就直接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叫不能简化的复杂性，就是复杂的系统是不可以简化的，必须从一开始就高度复杂，是不可能由更简单的系统逐渐进化而来的。这个开创型的概念啊，是贝赫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提出来的。书中不但用了细菌鞭毛做例子，而且也讨论了帮助草履虫实现运动机能的纤毛，还有血液凝固、免疫系统的运作等等例子，来证明生命系统的复杂性。达尔文曾经在《物种起源》中总结说，如果能够证明存在任何复杂的器官，它不可能是由无数次的连续的轻微的修改而形成的，那么我的理论将彻底崩溃。但是我找不到这种情况。于是呢，贝赫说，现在我找到这么多证据了，那你这个进化论还站得住脚吗？达尔文呢，自然是没法从棺材里爬出来应对了。不过说这达尔文的拥护者们是一个个都跳出来了，指责贝赫说他的理论在逻辑上有重大缺陷，还说他的书是伪科学垃圾。 然而在重重包围之中，贝赫的书还是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成为了畅销书，甚至还被评为20世纪百大非小说类书籍之一。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不管科学界怎么吵，这老百姓们对于贝赫的理论还是认可的。而且贝赫也不是孤军作战啊，这不，法学教授菲利普·约翰逊也在199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叫《审判达尔文》，更是引经据典的挑战进化论。咱们来看一下化石方面的证据。书中提到说，美国怀俄明州的大角洋盆地埋藏了500万年连续不断的化石记录，非常完整地记录了这段时间内哺乳动物在地球上出现并开始征服全球的情况。古生物学家们一开始挺高兴的，以为肯定能找到这500万年当中生物演化的确凿证据。然而呢，随着发掘的进行，他们却越来越困惑了。因为他们不但没有找到任何化石可以清楚地显示一种生物逐步地转变为另一种生物，反而发现很多被认为是祖先的物种竟然跟被认为是后代的物种同时存在过。大家知道，根据进化论适者生存的理论啊，一种生物是因为不适应环境才被迫进化的。那么照此推理的话，当后代物种出现后，这不适应环境的祖先们就会被淘汰了，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所以呢，他们是不可能跟后代们同框的。如果两者共存，要么就是时空错乱，要么就是进化论站不住脚。而类似的挑战也出现在了生物界的共生现象当中。现在呢，在生物学普遍接受的内共生学说的创建人，美国生物学家林·马古利斯，在他的一本书中叫《获得基因组》中，就曾经介绍过有一种有趣的共生现象。有一种跟草履虫差不多原始的单细胞原生生物叫拟油蒲虫，这种虫子呢是一种长度以微米计算的微生物，虫子的表面共生着一种细菌，当拟油蒲虫感觉到有捕食者接近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放出暗箭射向敌人保护虫子。这种武器呢是一种像弩箭一样的丝状蛋白质。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发现细菌和虫子离开彼此啊都没法生存，他们试图把这细菌从虫子上分离出来进行单独的培养，但是从来都是以失败告终。像这样的共生现象在原生物界是比比皆是。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生命真的是从更原始的生命一步步进化而来的，那么这两个谁也离不开谁的生命在遇到彼此之前又是怎么生存的呢？如果他们遇到之后才开始合作，那么按照进化论基因随机突变的理论，这两个有着两套不同基因的生命是怎么各自的随机突变，最后又奇迹般的成为了盟友的呢？又或者，难道他们本身就是同时被创造出来的吗？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在一个小小的人体细胞中，就有几万到几十万种类不同的蛋白质分子，在 DNA 的控制下各司其职，总数量可以高达几千万个。细胞每隔几分钟到一小时就会分裂一次，这种生产效率依赖于细胞内很多先进发达的生产线，就像是一个集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为一体的现代化的大型工厂，里面有车间、生产设备、包装处、控制中心、通讯平台、运输系统、废料处理站等等功能完备、分工明确的子系统。而人体的复杂程度还不知道要超过细胞多少倍呢。那么大家觉得我们人类会是从单细胞的小虫子进化而来的吗？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